现在我们来读主的话语，是民数记第22章第7节到20节。摩甲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蒲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甲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甲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甲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逾越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却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想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的题目，弟兄姊妹都清楚，那就是关于巴兰的事迹。我想我们看圣经呢，我们都对巴兰不会陌生啊。在圣经里面，每当提到假先知，那一定会提到巴兰啊。今天当然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会想啊，我不是先知，所以我也不会是假先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巴兰的问题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假先知的问题。在刚才我们念的彼得后书里面特别指出，巴兰他是有一条路，巴兰的路，而在这条路上很多人都走上了去。今天我想我跟弟兄姊妹着重要看的就是巴兰的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今天啊，我不是先知，所以啊，我也不会是假先知啊，真先知也不是，假先知也不是。但是这条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可能会走上去。这是今天圣经里面把巴兰放着，而且经常要提到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到底这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呢？啊，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来看的，那就是巴兰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巴兰的事情记载在民数记中，从22章一直到25章啊。那么这些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也都知道啊。当时以色列出了埃及，他们可以说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正因为这样， 摩押王当以色列人临近的时候就害怕，就去找巴兰。而巴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当时好像他还很有名气啊，咒诅谁谁就受咒诅，祝福谁谁就得祝福。所以摩押王巴勒希望巴兰去咒诅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么摩押王打发使臣也送了很多的礼物，巴兰第一次问神，神告诉他你不可与他们去，因为这名是不可咒诅的。然后摩押王巴勒又第二次打发更多的使臣，更尊贵的，然后带了更多的礼物。巴兰又一次问神，这次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告诉他你要去你就去吧，只是要按照神的话来说。然后我们说接下来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不很明白，为什么神同意他去了，结果在这个路上又有那个使者天使三次要把他杀了。而很特别的是，巴兰骑的那头驴又很厉害啊，天使还杀不了他，这个驴竟然能够逃跑。那么我们说这些事情其实在里面有非常重要宝贵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最后我们知道巴兰到了摩押王那里，他坐坛献祭，然后当他传话的时候，有没有传错？没有传错，传的话神告诉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我们要问巴兰他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应当说他问神他要去，这不能说是犯罪。以后他去了，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犯罪，因为神当时确实有说你要去就去吧，神是同意的，神同意不会是犯罪，犯罪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他到了摩押王巴勒那里，我们说他献祭，他讲的话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也不能说是犯罪。他犯罪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应当说他的犯罪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事迹，那是当他为摩押王出计谋，让摩押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让那些以色列人犯奸淫。可能巴兰自己他也不觉得自己犯罪，因为他觉得我没有犯奸淫，那是别人犯的，勾引的是那些摩押女子去勾引。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出了这样一个计谋，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神咒诅这些以色列人，惩罚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巴兰在这时候肯定他是犯了罪的，作为假先知在这时候他是表露无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我们不是说巴兰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罪，我们问巴兰从什么时候失败，应该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说什么时候软弱，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会有软弱有失败，但是有一些软弱失败不一定已经到犯罪的程度。如果我们问巴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软弱失败的，我想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他坚持要到摩押王巴勒那里去。神借着天使在那里并不是真正的要阻止他，我相信天使真要杀他没有一头驴能够阻止，神不过是警告他。为什么警告他？因为他已经走得够远。我们说他还没有犯罪，但是他已经走上了犯罪的路，已经开始走向失败，走向软弱。如果你不及时回头，我们知道一定犯罪堕落灭亡。
所以如果我们问巴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软弱失败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就提得再前一点，那就是当他坚持要到摩押王那里去。等一下我会对弟兄姊妹再要来解释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神同不同意他去，是怎么样的同意法，这个是很重要要分清楚的。当巴兰坚持要去，神没有禁止，但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神不喜欢。可是巴兰还是坚持去，可以说即使我们说他还没有犯罪，直接犯罪，但是他已经失败软弱，如果不及时回头，注定要犯罪。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巴兰的这些问题从哪一点就开始了？那我们说可能就更早，巴兰的问题还不是他要去。我们都知道当那些摩押的使臣带了很多的礼物，而且摩押王也有很多的应许，你来帮我咒诅这些以色列人，这样我就可以让你做高官，我可以给你很多钱财，给你名利地位，给你尊荣。我们说巴兰作为一个先知，本来人家来求问来要求并没有错，他也可以到神那里去求神给他显示神的旨意究竟应该如何。我们都知道人以为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但是巴兰自己知道的很清楚，神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够咒诅呢？神没有祝福的我怎么能够祝福呢？祝福和咒诅的根源不在巴兰的本领，不靠巴兰的恩赐，还是在神那里。这一点人不知道，神知道，巴兰知道。所以我们说巴兰在这里他要问神，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情，因为我们说巴兰他是在大河边，用现在的来看那就是应当在伊朗伊拉克那一带中东，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在南边很远的距离，所以可能巴兰对以色列的情形不很知道。也正因为这样，当巴兰去求问神的时候，神给他有回答有解释，这个民是不能够咒诅的。那我们说巴兰应该死心了，对不对啊？不能咒诅的你去什么呢？去做什么呢？去骗人家的礼物吗？那也是不应该。当然我们说作为摩押王他是不死心，第一次去了巴兰没有跟来，然后他也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再更尊贵的那些使臣，更多的礼物，更高的应许，果然巴兰动心。弟兄姊妹，我们说所以巴兰的问题从哪里开始？贪，对不对啊？在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巴兰的这个路很多人是怎么样为利直奔，往巴兰的路上直奔，为了贪财，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首先应该反省，确实很多侍奉神的人在这个上面的失败真的会成为一个忠心的先知堕落成为一个假先知。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在这条道路上如果你有了一个贪，我们说这个贪不一定是钱财名利地位个人的前途，其实说到底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信仰谁是忠心。 神是中心还是你自己是中心？为什么要信？初信的人，我们说那是可以谅解，因为他对神认识还是很有限，一定是为了自己罪要得赦免，不希望下地狱，要得永生。我们说这些要求绝对是福音的根本内容，绝对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信仰，那是一个生命。对一个婴孩来说，生下来他一切都是要父母去服侍他，我相信这个绝对是正常，没有一个人会责备婴儿，你怎么这么不体恤你的父母，你怎么样样都要你的父母来帮你，这是正常。但是当这个婴儿活到20岁了，还是这样，样样都要父母为他做，我们就说这个生命不正常，至少不健康，不健全。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最要紧的，重生了没有，得了生命没有。婴儿的生命，自我中心能够理解，长大了以后还是自我中心，成了一个自私的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样。为什么要信？只有自我中心。现在很多人，所以我们说最喜欢的就是耶稣爱我，祷告的目的满足我的愿望，按照我的意思。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跟迷信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这就是巴兰路的起点。所以刚才我通过这三个问题，巴兰是从什么时候犯罪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失败软弱的，他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呢？其实这条路已经是够清楚了。自我中心，巴兰他侍奉神并不是以神为中心。作为先知，他能够有一些恩赐，可能过去他一定有几次做的好像很有表现，所以我们说他自己的名声就传出去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巴兰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中心，这是他问题的根本。当他看见钱财，他就有一个贪愿意要的心。我们都知道在这里没有讲到魔鬼，但是不可能没有魔鬼。巴兰怎么会贪心呢？这些摩押的使臣就是魔鬼打发去的嘛，来试试你，看你能不能在信仰上坚持住。果然巴兰看见这些钱财就动心，就想要，就要想得。今天我们要想得到钱财，并不一定马上就是犯罪，也不一定就是不对。生活在这个社会，样样需要钱，钱多了生活也能够舒服一点，神绝对没有说不可以。但是你怎么得这些钱？当这些钱是不该得的，你还想要，这就是贪。而这是贪，往往就是一个失败的起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巴兰的路是不是很清楚？从贪开始，坚持自己的意识，然后我们说一直到最后完全失败堕落，这就是巴兰的路。而这条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应当说是够触目惊心，原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走上去。我在这里不需要我们去指责别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来反省，在这条路上我有没有走过，我走到了哪一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不过感谢主，可能我们走到像巴兰那样坚持要去这一步，我们没有再继续的走下去，我们认识了，我们回头。也可能我们说有些人一开始有一个贪，马上能够得到反省，主啊怜悯我，要胜过魔鬼的试探，这些不是我该得的，这些我是如果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要去得，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马上拒绝，你就胜过了。就是你走上巴兰的路，不一定你是走到底，你可以马上下来。这是神要把巴兰的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责备巴兰，不是要我们表现我比巴兰好，而是从巴兰的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明白，我们都有可能走上去，而神的目的希望我们赶快反省，从这个路上退下来，不要坚持的走下去。我们弄清楚了什么是巴兰的路，然后我想跟弟兄姊妹要解释一下，到底我们的神同不同意巴兰到巴勒那边去。这也是其实是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往往在我们的概念里，我们的神是那么样的死板，可以不可以。其实弟兄姊妹，神今天给我们有很大的自由，这个自由神绝对不会什么都是这么样的限定。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怎么对待儿女的。我们不能对儿女什么都是限定的死死的，有些我们是明确的，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有些尽管父母是禁止不喜欢，但是他还不能完全禁止。我们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就明白，浪子的比喻大家都知道，那个小儿子他要离开自己的家到远方去，父亲知道为什么要离开家，因为在家里面不自由嘛，有父亲在，有管教，有约束，离开了家自由自在。当然我们说你要自由自在先要有钱，所以父亲把我的那个产业你给了我吧。弟兄姊妹，我们说父亲不愿意儿子离开，我相信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没有讲，但是那个父亲有没有劝说他，有没有告诉那个儿子不要离家，离家对你没有好处，你要想去浪费钱财，你要想去在那里消耗所有的，跟那些不正经的人在一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我相信父亲绝对有教导，但是有一点弟兄姊妹应当要明白，父亲不能禁止儿子离开家，对不对啊？做父亲的你不能说你离开家不可以，我现在禁止你走，他到底不是坐牢啊。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在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需要会有分辨。神对我们的旨意有些是命定的，我们把它叫命定的旨意，那就是说是绝对的，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这是直接的犯罪。但是我们说也有一些旨意，我们把它叫做神喜悦的旨意。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他喜悦的，今天你做了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你得神的喜悦，但神没有说绝对禁止。 就好像那一个浪子留在家里面是父亲所喜悦的，但是他绝对要离家，父亲不能拉住他把他锁起来不给他走，到底他是儿子长大了，这个他有自由，但是在父亲的心希望儿子能够选择的是什么？父亲所喜悦的，你不要走。其实巴兰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问题，关键是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说啊，这个啊，神告诉巴兰啊，这个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两个都是不可，那就都禁止。正因为这样，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误会了，就觉得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反而是神出尔反尔，前面说不可以，后面又说可以了。相反的，巴兰变了没有责任。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看巴兰的事情，我常为他抱屈啊。神你自己说不可以，结果又说可以，可以了去了你又要杀他，那不是开玩笑吗？巴兰真是很冤枉。但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分辨在这里的两个不可，其实前面一个不是不可，而是不要，不要去，这个名是不可以咒诅的，你去也白去。但神没有说绝对不可以去。我看了好多不同的译本，我发现只有那一个啊，英文的 NIV 啊，啊，新国际版的那个译本，如果大家去看，你会发现他就用了两个不同的这一个表达。前面那个是 do not go， 不要去，后面那个是 should not， 不可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在这一个二十二章的后面啊，也有讲到啊，这个摩押这个巴兰告诉摩押的那些使臣啊，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去。这个不容在原文不是禁止，这个啊，第十三节啊，你们回去吧，耶和华不肯让我走。这个直接的翻译就是不肯，神不肯让我走啊，在这里面有一点余地。如果巴兰告诉那些使臣神禁止我去，可能那些使臣回去告诉巴勒，巴勒可能死心了。但是因为摩押这个巴兰告诉那个摩押的使臣神不肯让我去，摩押的使臣也很聪明，一听还有一些婉转挽回的余地，神不肯，只要你肯还是可以去啊，神没有说绝对不可以去啊，你说不咒诅你就不要咒诅好了，你至少你先去了再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在这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当我们在遵循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不可咒诅，那是神命定的旨意，你咒诅了也没用，这个名是不能够被咒诅的。但是我们说去呢，神没有说绝对不可以去，神是说不要去。今天我们说对于浪子也是一样，父亲绝对会告诉儿子你不要离家，对你没有好处，但是那个浪子很清楚，父亲没有说禁止离家，既然没有禁止，我最多做了一件父亲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很多人都知道神是慈爱的，我做一件神不喜欢的事情完了以后怎么样，向神认个罪道个歉，对不对啊？啊，一鞠躬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很多人就是存着这样的心。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有没有过明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欢的，但我太喜欢了，神没有说禁止，我先做了再说吧，完了以后神啊你就饶恕我吧，我是很软弱，我胜不过。你预备失败，巴兰就是这样，他很知道神对他的这个要求，两个不是都是不可。第一个，我们如果翻译的更清楚一点，不要，你不要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做儿女的都很聪明，做父母的有的时候确实有些地方会告诉儿女，这些地方是不好的，你不要去，跟这些人交往对你没有好处，不要跟他们交往。但是做父母的不能禁止，有些事情父母是禁止的，儿女明白，这些事情你不要去碰，因为父母是绝对禁止，那是认真的。有些呢还有回转的余地。今天弟兄姊妹，我想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神给我们不都是命定的旨意呢？那不就好了吗？巴兰其实在这里多次都是这样，只要你神说不可以去，禁止去，可能巴兰就不去了。但是神就是不讲禁止，你要去你去，神没有禁止。为什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喜悦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可以说是多数的。你不要以为神所有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和旨意都是命定的，命定的是有，如果说你不遵行，那是犯罪，可能你就无法得救了，那是影响到你的得救。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影响我们有没有一个逃主喜悦的心。我们再讲那个浪子，其实他很清楚，如果他真有心讨父亲的喜悦，你说他会不会离家？他不会离家，因为他知道父亲喜欢他留在家里面，不喜欢他离开。巴兰也是一样，他懂不懂？他懂。今天神喜欢的是什么？不要去，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所以第二次他再去问，有的人以为祷告多了就好，其实从巴兰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不见得。神的旨意已经清楚了，你再祷告是什么意思？希望改变神的旨意吧。你要改变神的旨意，要按照谁的意思？当然就是按照你的意思了。我没有意思说不要恳切祷告，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明显，我们就是不满意神的意思，要神听我的意思，所以用祷告要想来改变神。确实有人存这样的心，其实这是一个不很好的方法。今天我们的神，可能当你这样的坚持，神就任凭你。所以我们都知道神的喜悦的反面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不喜悦。而这神的不喜悦，从神的意思来说，我们不要说旨意，那就神的任凭，神的容忍。今天我们的神他容忍你这样做，不是神喜欢，不是神同意，但是因为你还没有到犯罪，你还没有到犯罪不等于你就一直不犯罪。为什么神不同意？因为神知道这条路你走下去一定犯罪，赶快回头。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感谢神，那个浪子回头了。如果不回头，他的结局是什么？因为耶稣比喻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连猪食都吃不到还不饿死吗？这个饿死是父亲叫他饿死吗？ 没有，那个浪子总算醒悟了，父亲家里面口粮有余，是我自己不要，是我自己要离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巴兰没有像那个浪子那样回头，就是在那个路上天使三次要杀他。我们说这个天使杀他，我们再说那只是警告他，真要杀他还杀不了吗？那个驴能救他吗？天使只是警告他不要再走下去了，但是就是到最后第三次，那个驴躺下不肯走了，他也看到了使者在前面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个巴兰怎么样？还是不肯，没有真正死心，还是说一句，神啊，你如果不要我去我就不去。神没有说，你想去神要禁止你去没有用，神有原则，今天你要走任凭的路你可以走下去，最后的结局你自己负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就是巴兰路的那一个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大家如果看过这一个大纲，我在这上面很简单三点：偏离正路，走在边缘，走上绝路。可以说那个天使就是从这个三点来提醒巴兰的。一开始天使在路上阻挡，不让那个驴过去，巴兰看不见，驴看见了，驴怎么样？走到田间，还好旁边田间你也可以走过去，也走得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离开了正路。这个巴兰很特别，他不喜欢驴走偏路，所以要打他，要回正路去。可问题是他自己走不走正路啊？他自己就不走正路，他自己不走正路又觉得很对。神就是第一个就提醒他不要走偏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了主，我们走的是什么路？你不能说走偏路也到目的地啊，因为至少我偏一下在田间我也就过去了，还是可以前进。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正路，要我们走在正路上。今天我就发现好些人信了耶稣要找一些窍门啊，自己能够得利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一条路上其实还是很简单，什么是正路？神喜悦的那就是正路，神不喜悦的即使还不到犯罪的地步，弟兄姊妹，已经是偏路了。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有一个喜悦的旨意？其实很简单，没有喜悦的旨意无法献出，谁愿意逃主喜悦，对不对啊？如果今天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都是命定的，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像机器人一样，就按照神命定的去做，每个人都一样，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因为有神喜悦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今天我们的神知道得很清楚，谁是愿意讨他喜悦的，谁不要讨他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是讨谁的喜悦啊？那就是自己的喜悦了。我喜悦怎样？神啊，你要听我的，满足我的愿望，照我的意思。这些不一定认为自己已经犯罪，是不一定到犯罪的地步，但是一个老是自我中心，满足自己欲望，以自己的喜悦为喜悦，要神按照他的喜悦去行的人，早晚他一定会到犯罪堕落的地步。这就是巴兰的路的必然的趋势。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不到犯罪没问题， 有些人觉得我不大热心，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只要不犯罪，将来啊不下地狱就满足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一条走偏路可以一直走下去。偏路可能一时你走得通，早晚你要上魔鬼的当。你不要忘了在旁边有魔鬼，你不走正路，你走偏路，魔鬼知道你就已经开始走在巴兰的路上。天使第二次在一个狭窄的地方，那个驴看到了没有田间可以走了，两边都有墙，那个驴怎么样，勉强从边上挤过去啊，所以我把它叫做走在边缘。一个走在边缘的信徒恐怕也很危险。我们说当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往往有些人走在边缘的觉得自己很聪明，什么原因，一跨就跨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就可以免去了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走在边缘可能你跟不到底，自以为很聪明，走在边缘的啊，我不要，现在很多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很容易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啊，不要出头啊，反正就是跟耶稣远远的跟着，也不要太远，太远了慢慢耶稣来了把我拉下，但是也不要太近，太近了太热心了啊，那也是有点危险，遇到逼迫患难了成了出头鸟。所以很多人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在路加福音记载有一处地方很有意思，耶稣在哥西马尼园被抓了以后，彼得怎么样，远远的跟着耶稣。他为什么要远远的跟呢？你如果是耶稣的门徒，应当紧紧的跟，他前面还要为耶稣拼命了，这个时候他看见耶稣已经被抓了，没希望了，他的勇气也没有了，远远的跟耶稣。为什么要远远的跟？让人觉得我跟耶稣有一定的距离，大家不要注意到我。也正因为这样，在祭司长的园子里面，那个使女问他，你也是跟那个人的吧？他怎么说？我不是。他觉得我已经隐蔽的很好了，在那些当时在那个园子里的可能都是不同的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的那个啊教父啊马夫啊啊跟班呢、啊、都是这么一些人，大家不一定都认识，但是都差不多，所以他也挤在里面烤火。当然他是希望看看耶稣的结局怎么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远远的跟，你必然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勇气。走在边缘，好些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正因为是走在边缘，到了时候站不住脚，自以为很聪明，我一跨就跨到那一边了就没事了，但你不知道你在神面前的损失。然后到了第三，天使在一个没有转折的路上，那头驴都知道走不过去了，躺下了。这时候巴兰的眼睛也开了，他看到了天使，可是他还是没有明白过来。你自己不走正路，你自己走边缘，你以为走在边缘问题不大。今天神没有说绝对不能咒诅，绝对不能去，咒诅我不咒诅，你至少让我去嘛，去了以后我不咒诅，那不就好了吗？巴兰还是去。当他到了摩押王巴勒那里，他是怎么走上死路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他座谈讲预言都没有讲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巴兰的问题严重的地方就出来了。接下来他怎么会想到 出这样一个计谋，让摩押女子去跟以色列民犯淫乱的罪。我们说巴兰到了这个时候利欲熏心，他得不到这些摩押王的礼物不甘心，他为摩押王出了这样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弟兄姊妹，除了巴兰在当时没有第二个人想得出来的。原因巴兰明白，如果大家注意的话，神的话临到巴兰，这里面有一句神告诉巴兰，我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罪孽，我没有看见在雅各的子民中有奸诈有奸恶。本来我们说神告诉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因为没有看见他们有罪孽有奸恶，所以我不可能咒诅他们，对，换一个别人那你就死心了。但是换巴兰他就知道了，他们没有罪恶没有奸恶，神你不咒诅没关系，我来制造罪恶，我来制造奸恶，对不对啊？这一个道理当时只有他明白，摩押王巴勒是想不出来的。属灵的知识成了自己谋利的手段，可以说这是极大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正因为这样，确实巴兰的路对今天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越是我们明白圣经，越是我们在教会有侍奉有职权，我们越需要谨慎。巴兰就是利用自己属灵的知识，最后要达到自己的私欲，不是他听神的，而可以说他绑架神，让神不得不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想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所以难怪巴兰走上了死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不一定会有像巴兰这样的影响，我们也不一定说是失败败坏犯罪到像巴兰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确实我们千万不要利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然后我们要想来让神听我们的，这是绝对是非常严重的大罪。巴兰最后成为圣经里面典型的假先知，还不仅仅只是因为他去了他贪财，而是他利用自己对神的认识，本来对神的认识应当是让他敬畏神，本来对神的认识应当是造就人帮助人安慰人劝勉人，但在这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怎么样，成了他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他知道今天神是圣洁的，以色列人没有罪，不可能受咒诅，我也咒诅不了，咒诅也没有用，神不咒诅我怎么咒诅呢？但是有一点他知道，如果以色列人有罪，神不需要我去咒诅他，神自己就会咒诅。他的认识有没有错？他的认识没有错，但是这个认识最后不是造就人提醒人，这个认识成了他自己得利的门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难怪巴兰最后走上自我毁灭的路。在彼得后书最后第十七节，特别我刚才要大家念过了，有墨黑的幽暗为他存留，他的结局在哪里？墨黑的幽暗。墨黑的幽暗是什么地方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你如果不愿意去那里，那么让巴兰的路成为我们的提醒。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过去一直也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巴兰这样的一个人 神怎么会用他？照理来说，像这样一个人，存心不正，走在边缘，光求自己的喜悦，不求神的喜悦，最后甚至于用自己属灵的知识满足个人的欲望，绑架神来听他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不是说喜欢用巴兰，但是当今天我自己在侍奉的路上走了这么多年，我很体会，如果像巴兰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全都不用，今天在教会里面能有多少人能够被神用？我没有意思要讲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够格，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走上巴兰的路，只是神怜悯我没有走得太远。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所以我再说，我们不是要去指责任何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反省。你不要以为我今天 在教会里面我只是一般的信徒，这条路人人可能走上去的。当然你的影响不一定像巴兰那么大，但是一样的有结果。这条路从一点点贪心到走自己喜悦，最后利用神给我们的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神借着这一条路提醒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及早回头。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走上这路的时候。神不是说这个路你可以走，神不希望我们走，神的喜悦不要走这个路。一开始神就很明确，不要去，去了对你没有好处。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只是说神你不禁止我就自己做了没问题，因为神没有禁止。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不要只是找神禁止的命令和旨意，命令的旨意当然我们必须要遵行，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走神喜悦的路。如果我们走在神任凭的路上，那么巴兰的结果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就到这里。巴兰的路我在这里已经跟弟兄姊妹讲得够清楚，今天对我们来说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走。如果我们走在上面，不是说没有希望，今天神借着这个信息这是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位赶快从这个路上回头。你不要以为神没有禁止我去，我还是坚持要去，去了再说，你去了以后身不由己，可能会犯下大罪。神借着天使借着各样的事情提醒我们，就是要我们及早回头。我们不可能没有失败，我们不可能没有软弱，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赶快回头，这是好机会。浪子可能回离家，但是当他离家了以后，他能够醒悟过来赶快回家，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已经离家了大概太迟了吧，我们的神在等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转，离开自我中心的那一种观念，离开自己喜悦的路，走在神喜悦的路上。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但愿巴兰的路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解。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我们常常会想走自己喜悦的路。 主啊，当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求主光照，求主怜悯，把我们挽回过来。主啊，你打破我们刚硬的心，使我们接受你的提醒，让我们有回转，让我们能够改变自我中心，尊你为大，讨你的喜悦，乐意走在你喜悦的路上，不让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像巴兰这样走上自我毁灭的路。求主怜悯，也求主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